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赫40米。今日是12月2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圣诞节期间，香港抗议不断，多区均有示威冲突。特朗普向世界各地祝贺圣诞的大众致以祝福。世界各地庆祝圣诞节，两大教宗领袖联名祝愿南苏丹和平。
Figlio di Dio disceso dal cielo sulla terra sia difesa e sostegno。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表示，让那些饱受中东和非洲冲突之苦的人穿越成为坟墓的沙漠和大海，这个是不公正的。在时事经纬，我们的特约记者会报道，香港理大厨房佬平安夜被捕，黄色餐厅续办免费圣诞餐升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在星期四，在今年的圣诞节日期间连续第3日的示威抗议，香港警方和示威者星期四在多国的商场发生冲突。在大埔区，几十名的身穿黑衣的抗议者聚集在大埔超级城，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在抗议者占领一家泰国餐厅之后，防暴警察冲入了大埔超级城，并且和抗议者发生了对峙。而在旺角新世纪广场、铜锣湾以及是尖沙咀海港城等地的商场，亦都继续有市民聚集。香港警察表示，在旺角商场有黑衣人在食肆霸占座位滋扰食客，防暴警察进入该个商场执法。而此外，香港警方在星期四还发出了一项严厉的警告，声称枪支已经进入了社区。警方未有透露具体的信息，但在一项公告当中表示，如果有人在闹市携带甚至是或者是使用真枪实弹，将会对公众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平安夜和圣诞节当日，都曾经有大批的香港人响应网上号召，在不同的地点聚集抗议，继续争取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五大诉求。路透社的报道说，数百名的抗议者和支持者，他们市民在星期三曾经在尖沙咀一个饭店是一起庆祝圣诞，享受免费的圣诞晚餐。这家饭店的东主说，今年的圣诞节是没有节日的气氛，但是更加有团结感。而在另一方面，香港记者协会星期四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警方连日来打压新闻工作者，妨碍新闻自由。而这一份的发表在脸书上面的声明说，圣诞假期示威冲突期间，防暴警察在清场的期间曾经多次针对在场的采访记者作出不适当的行为，包括辱骂、推撞、胡乱喷射胡椒喷剂等，甚至无理驱赶记者阻碍拍摄的工作。在白宫星期三发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圣诞致辞，总统夫妇向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庆祝圣诞的人系送上圣诞以及新年快乐的祝福。特朗普在节日祝福当中表示，虽然美国面临挑战，但是将会是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纽带更加强人。他还呼吁公众加深相互理解的理和尊重。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在庆祝圣诞的时候，大家是应该铭记先人是争取到来不易的宗教自由。他还向美国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敬意，感谢他们为维护自由而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在12月24号晚，亦即是圣诞的平安夜，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夫人梅拉尼亚在总统的私人度假地海湖庄园出席了平安夜晚宴。星期三，世界各地基督徒庆祝圣诞节，罗马天主教会和圣公会的是领导人在这一天联合向南苏丹人民发出讯息，祝愿他们和平繁荣，并且落实和平协议。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和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丁韦尔比在联名信当中是送出了是祈祷，祝愿南苏丹政治领袖重新致力于踏上和解和友谊之路。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南苏丹总统马阿尔迪 同埋反政府武装领导人马沙尔同意在明年2月的最后期限之前组建过渡团结政府，而在之前他们错过了两次落实2018年和平协议的预定期限。教宗方济各还在圣伯多禄大教堂的阳台是发表了传统的圣诞致辞，他谈到了那些饱受中东和非洲冲突之苦的人，以及他们在作出移民决定的时候所面临的新挑战。
Figlio di Dio disceso dal cielo sulla terra sia difesa e sostegno per quanti.
教宗表示，让他们穿越成为坟墓的沙漠和大海，这个是不公正的，强迫他们在非人道的拘押营里面经历诸般难以言状的虐待、奴役以及是酷刑，这个是不公正的。他们本来希望享有一些的地方能够找到体面的生活，却是被拒诸门外，面对冷漠的墙壁，这个不是公正的。华盛顿邮报在25号引述五角大楼的消息指出，中国解放军在22号在渤海地区又试射了一枚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报道说这个是中国两年之内第四度的试射，射程可以达到1万公里的潜射洲际核导弹，估计可以涵盖美国本土。不具名的美国国防官员表示，这次的试射的巨浪三型导弹是由094型战略核潜舰发射，目前已经知该个导弹是向西飞往戈壁沙漠方向，至于是否试射成功等细节则是不清楚。美国国防部曾经在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当中指出，巨浪三型导弹将会被部署在下一代的潜舰上面，这种潜舰预计2020年开始建造。中国国防部在星期四宣布，中国、伊朗以及俄罗斯从星期五开始举行为期四日的联合海军演习，演习的地点是印度洋和阿曼海，时间是12月27号至30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将会派出西宁号导弹驱逐舰参加演习，演习的目的是深化三国海军之间的合作。阿曼海的地理位置特别敏感，全球1/5的石油运输都是要通过与它相连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19年是全球抗议年，从香港到玻利维亚，从法国到黎巴嫩，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避过大规模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选举舞弊激怒了抗议者向英国大众的集会反对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塞尔维亚、乌克兰、阿尔巴尼亚以及中欧多个国家都经历了重大的示威，而在动荡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分离主义者和警方冲突，中东的异议活动令到大家是谈论新的阿拉伯之春。而在美洲，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都经历了民众抗议，抗议发生的地的名单不止于此。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研究社会变化的学者阿克里安范斯特海伦堡指出，数据显示抗议的数量是在增加，而且和咆哮的1960年代是一样那么高。2019年令到大家联想起1848年，那一年欧洲的统治精英和君主面对的撕裂整个欧洲大陆的动荡，以及民愤不知所措。不理是当年还是当下，促使到民众愤怒上街的直接诱因各国皆有不同。170年前，有些人抗议他们自己本身国家政府的腐败无能，并且是痛恨麻木不仁的统治精英对现代化以及自由化潮流的抵制，穷人出于经济绝望而上街，民族主义者希望脱离帝国牢笼，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摧毁一切。1848年革命亦都有民族之春之称，而在那一段的岁月里面，哪怕是看上来是很少的一些事件，或者是政府的一些小小的决定，都有可能引来大乱。2019年亦都如此，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主要来自小城镇以及农村地区的低收入者，他们上街阻路抗议对燃油提高绿色税收。在智利和厄瓜多尔，政府计划大幅提高燃油价格以及地铁费用，今年亦都在低收入以及农村社区是激起了民愤。但是除了最直接的诱因之外，远远更具有实质性以及结构性的民怨亦都助长了全世界范围的抗议。在黎巴嫩，
示威者最初是因为对 WhatsApp 收税不满而上街，但是抗议火花随即是扩展为对腐败以及伊朗对黎巴嫩影响力的燎原怒火。黄背心的嬲怒演变成为是被经济发展甩在后面的人群的总体不满。而在香港，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引发了抗议，但是这些都是一个象征。令到抗议者愤怒的是北京指使的威权主义对香港的渐渐侵蚀。分析人士说，2019年的抗议有某些共同主题，包括对民主被窒息的愤怒，以及是要求扩大政治自由，对腐败的不满，以及是那一种政治制度遭到操纵的感觉，亦都是各地民怨的一个共识。一些评论人士是试图将所有的抗议都串联埋一起，他们争辩说，这些集会、示威以及阻路在更多的情况底下，是对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占据上风的反民主以及右翼势力的反弹。或者有些抗议如此，但是并非全是这样，而且还有很多个矛盾地方。此外，不理是在政治光谱的左边还是右边，抗议者都有一些的共性，这个就是他们坚信事情应该而且是可以被改变。不过跟从前相比，一个大不同点就是如今有了互联网亦是社交媒体，现代通讯手段是助长了愤怒的情绪，而且帮助了大家组织起来并且招募抗议者以对抗当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替埃里德蒙布里亚尔表示，传统的自上而下执行强权的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去年在意大利和德国上街集会的民粹民族主义者和发生英国的亲欧盟反脱欧的大型抗议是没有任何的共同之处，给予了英国和澳大利亚带来混乱的气候变化抗议者要求的正是增加引起法国黄背心愤怒的绿色税收。华盛顿研究机构卡内基研究所的分析师查理德杨斯表示，一些的抗议或者是看上来就好像在民粹主义以及对政治现状失望情绪上升的同时民主走向衰败的迹象，比如是在巴西、美国或者是法国。而另外一些的国家或者看来就好像在日益抬头的非自由主义以及是威权主义的影响之下，徒劳地晃动政坛，比如是好像匈牙利、摩洛哥或者是泰国，更为乐观的就是在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和苏丹等地的抗议，或者是令大家是欣慰的信号，显示公众对民主的不懈憧憬，而且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人民愿意为之而战。或者用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概念来强行总结2019年的躁动不安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更好的历史参照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动荡岁月。历史学者查尔斯·爱默生在新书《严峻考验：大战的漫长结尾与世界的诞生》，各国在战后的动荡时期失去了他们的所有支柱，他的结果只有混乱。他说，既有的秩序被冲走，原先什么也都不是人突然之间声名显赫，而现实变成了超现实。按照爱默生的描述，在一战刚刚结束的那些岁月里面，很多人觉得他们毫无权力，不再相信传统政治权威能够保护他们的恢复可预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11月中理工大学被警方包围期间担任饭堂厨师，人称理大厨房佬的施汉行，因情绪问题被送入医院精神病科约一个月后，近日出院，并高调宣传会在星期三圣诞节与尖沙咀一家黄色餐厅合作，亲手煮一餐免费晚餐，让抗争者及市民过愉快的圣诞节。不过，施汉行在星期二平安夜晚突然在尖沙咀街头被警方拘捕，未能亲自为市民煮圣诞晚餐。餐厅老板如期在星期三晚提供免费圣诞餐，所有贴士即捐款将全数交给施汉行。有享用圣诞餐的市民表示是声援理大厨房佬，并且表达抗争仍然会继续的讯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1月16号晚，留守理工大学的反送中运动抗争者和学生和警方爆发激烈攻防战。11月17号晚，警方将理大抗争行动定性为暴动，并且四面包围理工大学校园所有出入口，所有理大的抗争者和学生都有可能被控告最高刑罚监禁10年的涉嫌暴动罪。在理大围城期间，在饭堂担任厨师，人称理大厨房佬的施汉行，因为情绪问题，11月23号被送入医院精神病科，留院大约一个月之后，12月20号出院。施汉行接受多家香港传媒访问表示，他住院期间受到网民的关注和关心，并且强调如果没有网民对他的高度关注，未必能够如愿出院，因此他非常感激连登讨论区和 Facebook 脸书的网民，希望以自己的厨艺在星期三12月25号炮制一餐圣诞大餐回馈世路，即是年轻的抗争者和市民，以表示感激之情，给香港人欢度圣诞节。理大厨房佬施汉行高调表示和尖沙咀黄店江荣冰室合作，星期三晚上7点开始提供5个钟头的免费圣诞大餐，直至到午夜12点，会以自助餐的形式进行，食物预计1000人左右的份量，有超过10间食肆当日有意送赠食物到场以示支持，当日亦都会设有贴士箱给参与者自由定价。他表示圣诞大餐不收钱，不过想收回爱、勇气和正义。不过理大厨房佬高调表示要为市民炮制一餐免费圣诞大餐之后，他星期二平安夜晚在尖沙咀被警方拘捕，并且扣留在一间警署里面，星期三未能亲自到江荣冰室和市民共享圣诞大餐。江荣冰室星期三下午在面书专页贴文证实理大厨房佬被拘捕，但是不想浪费已经准备好的食物，免费圣诞大餐活动将会如期举行，所有贴士即是捐款将会全数交给理大厨房佬施汉行。冰室表示有赞助免费圣诞大餐的餐厅老板收到疑似警署电话，话怀疑活动是非法集结，因此冰室呼吁食客排队进场，进食之后尽快离开以保安全，不要呼叫口号。较早前冰室的贴文亦都表示，一个连行街都会被捕的香港已经没有事，没有可能发生，请大家自行判断参加与否。江荣冰室老板 Gory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敢肯定理大厨房佬星期二晚被警方拘捕和免费圣诞餐活动有没有关系，但是据他了解，理大厨房佬只是在街上行街就被警方拘捕，已经有律师协助，直至到星期三晚7点左右仍然未能够直接联络到理大厨房佬。
其實我哋由尋日九點零鐘收到消息，到我哋自己幾個人去揾每間報館每間差館，我哋已經揾咗九間噶啦。咁我哋一路都聯絡唔到佢，直至到今朝八點啦。咁有律師同翻我哋講，佢哋喺嗰間差館暫時安全，但係呢一刻我哋暫時未聯絡到處方。
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充满催泪烟甚至水炮车、橡胶子弹的平安夜和圣诞节。戈维表示他有生以来从未试过这样的不平安的平安夜。他认为没有香港人会觉得好受，所以免费圣诞大餐的活动都没有庆祝的心情。
简单一点说，其实就香港人爭取緊自己嘅嘢嘅時候，我唔明點解會有咁樣嘅情況。第一啦，第二，我做咗咁耐年，咁多年人，我未試過過一個咁樣嘅聖誕節。
參與光榮冰室聖誕大餐活動嘅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有幫助派發聖誕蛋糕同埋一啲特別設計嘅聖誕卡，佢覺得好有意思。他認為香港人都希望過一個和平的聖誕節，也都希望聖誕大餐活動收到捐款，可以幫助一些有需要的抗爭者。
我想大家都想在聖誕這個機會，即我們其實就很想和平一點，但是呢有時候的事情我們控制不到，但是在我們控制到的情況之下，其實都想鼓勵一下大家的手足，希望在這個聖誕佳節那裡給回多些希望，給回多些温暖他們，同埋今天都希望是收集到一些貼紙的話，可以幫到有需要的手足。
對於警方在聖誕大餐活動之前致電贊助活動的餐廳，說聚集用餐的市民可能是非法集結，莫乃光認為警方的理由都非常牽強，因為這個活動只是免費請市民吃東西，亦都歡迎給貼士，即是捐款，無論用什麼角度去看都不是所謂的非法集結。
你用任何一個角度來看呢，都不是一個所謂非法集結啦，即有陣時啲嘢唔可以淨係話警方就係決定乜嘢係合法，乜嘢係非法噶嘛。而家香港就係變成咁樣樣，咁我希望警方即係慳翻啖氣，唔好再講呢啲嘢啦，費事即係市民更加嬲佢哋咯。
對於理大廚房佬被警方拘捕嘅時間點，會唔會涉及政治目的？莫乃光表示，警方不應該在聖誕佳節的情況下去拘捕任何人，他覺得是不近人情，也都令人覺得可能有政治目的。
咁我又覺得而家你都好難講話咩警察有邊樣行動唔係有政治目的㗎啦。整個警察嘅好多嘅行為咧，大家都覺得佢係有政治嘅因素喺入邊咯。咁我希望即係廚房佬就平安啦，希望佢盡快，亦都我相信佢一定係有我哋嘅義務律師嘅幫忙啦。希望盡快佢可以出翻嚟同即係家人一齊過年咯。
今年的平安夜和圣诞节，香港人在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半年当中度过，也是一个充满催泪烟的节日。莫乃光表示，警方对网民发起的平安夜和圣诞节商场活动过分敏感，他认为警方使用过度武力对付抗争者，只是会令香港市民更加愤怒。
过过聖誕佳節或者除夕都是集結的啦，都是出來就是去即係慶祝的啦。咁你點樣就係話我哋因為呢班人慶祝就唔得嘅咩？咁我覺得呢一種嘅態度咧，的確係令到香港人而家越嚟越嬲佢哋咯。咁所以我諗我都唔識點講啦。總之我覺得就如果你話係真係叫佢做一種嘅非法集結咧，我覺得係非常之牽強咯。而且好多情況亦都係實際上受到挑釁之下咧，係出現一啲嘅衝突。咁其實呢啲就我哋就唔想見到嘅。但有陣時咧，以前就成日講話大家都唔想見到，有陣時都唔知係咪其實有陣時警察可能想見到嘅。咁但係就我諗我哋要小心啦。希望大家都小心同埋平安咯。
16岁的中学生许先生和几个朋友一起参与光荣冰室的圣诞大餐活动。许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主要是支持理大厨房佬，因为之前曾经到过理大见过他，希望再次给他支持。对于理大厨房佬再次被警方拘捕，希望捐一些现金给他支持。
因为我看到他们说想支持他用现金，因为他被人拉了几次， 佢喺打官司度会用到好多细费，所以想支持下佢咯。
理大厨房佬为年轻抗争者提供呢一次免费圣诞大餐嘅目的之一，系为由于参与反送中运动同屋企人不和离家出走，甚至三餐不计嘅年轻人提供温饱。许先生表示，佢身边亦都有朋友有咁样嘅经历，佢支持理大厨房佬嘅理念，呢一餐亦都系别具意义嘅圣诞大餐，希望同抗争者一起分享，一起撑落去。
因为呢一次嘅圣诞节同我以往食嘅圣诞节唔同啦，一个目的，我哋唔系为咗庆祝咯，我哋系咗互相支持咯，系勉励大家可以继续行落去咯。
江荣冰室嘅免费圣诞大餐活动由星期三晚七点左右开始，至到晚上八点左右，一直有市民守秩序咁样喺餐厅门口排队用餐，高峰期要打蛇饼，全晚估计可能有超过1000人参与。三十几岁化名 Jackson 嘅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食呢一餐圣诞大餐除咗系支持理大厨房佬，亦都有特別嘅意義，因為呢度嘅環境同埋食物都唔算係一個吸引嘅因素，但係點解仍然有咁多香港人願意嚟呢度，仲有人願意捐幾百甚至幾千蚊港幣，就係因為香港人要展現對反送中運動嘅支持。
嚟呢度個食一餐飯嘅意義其實好大喎，因為你可以在这个圣诞节去不同的地方消费，去吃不同的圣诞餐，但是明显地这里的食物一定没有出面那么吸引，而且进食的环境，即是当我总拎着这个食物的时候，很明显的进食的环境都不是一个吸引的因素。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可以放低这一切而选择来这里吃这个圣诞餐，还要放低可能不见到有人几百元几千元的贴士放下去，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想展现翻我哋对于呢场运动嘅支持同埋坚持，所以即使系呢个日子，我哋可以放弃一啲好他条嘅享受，放弃一啲好舒适嘅东西，而去选择企喺呢度同大家一齐食呢一个圣诞大餐。
今年嘅圣诞节12月25号，啱啱系反送中运动持续第200日，亦都系香港人主权移交以嚟首个充满催泪烟嘅圣诞节。Jackson 話：令到平安夜不平安嘅唔係示威者，而係香港政府同埋警方。佢表示會堅持反送中運動嘅抗爭，實現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而家呢度冇警察，大家好和平排隊，安安樂樂食餐飯，根本令到呢個城市紛亂，令到平安夜唔平安嘅，從來都唔係示威者。即係冇官逼，其實唔會有民反嘅。大家真係好得閒咩？我做隻港豬揾錢唔好，即係因為多得林鄭月娥，多得香港警隊不斷嘅濫暴、不斷嘅暴力，先令大家呢個平安夜都唔可以平安。如果唔係有人壓迫，人民係唔會反抗。其實
喺光榮冰室附近翻工嘅香港市民羅小姐，自制咗一大包手工圣诞姜饼到场，请学生同埋市民享用。罗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超过半年嘅反送中运动当中，佢特别留意理大厨房佬，因为佢发挥最大嘅能力嘅时候，可以帮助到好多人得到食物充饥。佢都希望为一啲喺反送中运动离家出走，或者种种原因得唔到温饱嘅人，提供一啲安慰。
我觉得真系值得去帮手。咁啊，知道佢琴晚咁样再次俾警方咁样拉入啦。咁知道佢一心系为咗想整啲圣诞大餐俾学生。咁可能我哋自己做唔到啲乜嘢，唯有可能整啲曲奇，等啲学生开心啲，等佢哋可能。在一些捱肚餓的時候，可能有些東西吃下甜一甜，他可能那時候就已經心放開了。
星期四 Boxing Day 即是拆禮物日，香港網民連續第三日發起多區商場和你塞行動，希望癱瘓香港假日商場消費，攬炒香港經濟，迫使港府回應，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方在過去超過半年反送中運動期間涉嫌濫用武力等問題。 防暴警察星期四继续进入多区商场展开拘捕行动，由星期二平安夜至今，有超过100名市民和示威者被拘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程序仍在审核之中。台湾大选逼近，中国航母山东舰星期四驶入台湾海峡。台湾外交部表示，中国打压台湾参与非政府组织的情况日益严重。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拒美中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近两个星期的时候，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美中双方仍然在履行法律审核、翻译校对等必要的程序，并且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等后续工作密切沟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前一日表示，目前双方团队正在就协议签署具体安排等后续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而高峰星期四未有就有关两国是否很快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及是签署的时间、地点等问题作出回应，仅仅是表示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他们将会及时宣布。高峰星期四还对美国新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表示强烈的不满，声称该个法案当中包含了多项针对中国企业的不利条款。台湾国防部星期四报告说，中国制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当日是驶入了台湾海峡，目前距离台湾大选仅仅剩是16日。台湾国防部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表示，解放军首艘的国产航母山东舰星期四在护卫舰只伴随之下穿越台湾海峡向北航行，声明未有提供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台湾国防部表示全程掌握山东舰编队的动向，并且呼吁台湾公众不要担忧。台湾媒体报道说，在过去一年这一类的事情发生过多次，中国军舰或者是战斗机贴近台湾行驶以及飞行。台湾大选的计划在1月11号举行，山东舰选择在这个时间通过台湾海峡，他们的目的不言自明。台湾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执行长赖敏琦26号表示，台湾在国际上参与非政府组织受到中国的打压的情况日益严重，并且分别以竞选干部、更改台湾会籍以及是透过其他的国际组织等方式进行施压。赖敏琦进一步指出，如果台湾和中国都是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中国会经过由竞选干部的机会企图矮化台湾的名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台湾将会继续和美日、欧盟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抵抗专制威权势力的侵略，共同捍卫国际秩序以及是民主体制。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在26号表示，一些公民团体发起罢免他的行动，为台湾民主政治史上写下了非常扭曲的一页，充分反映民进党将高雄视为是囊中之物。韩国瑜中说，从今年2月开始罢免他的声浪从来是未有停止过，罢免团体政治操作的嫌疑令到人完全无法接受。发起罢免韩国瑜的四个公民团体在26号将30,000份罢免提议书送交中选会，并且列出五大理由，包括韩国瑜违背责任政治以及诚信原则。当选高雄市长四个月里面就宣布参选总统，市政不满意度是全台最高。依据台湾的选罢法的规定，如果要罢免市长成功，最终是需要超过 25% 的选票是投下赞成票，同时同意的人数是要多于不同意的人数。以目前高雄市的228万的市民来计算，必须要57万人投下赞成票，这种的罢免案才能够成立。一名40岁的中国男子因为涉嫌杀人，星期四在日本被判处以是绞刑。这名中国男子名叫是魏魏，今年40岁，曾经在日本留学学习语言。他在2003年6月和另外两名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在福冈市的入室盗窃是被发现，临时起杀念，杀死了这个日本家庭的全家四人，他们分别是松本真二郎夫妇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参与犯案的另外两名留学生杨玲以及王亮在危危被捕的时候是逃回中国，之后是在中日两国警方合作之下，这两个人被逮捕，杨玲在中国是被判处死刑。 而已于2005年7月被执行死刑，王亮则系被判处无期徒刑。日本系工业七国当中仅有嘅两个保留死刑嘅国家之一，而另外一个系美国。日本公众绝大多数都赞成系保留死刑。日本处决死刑嘅犯嘅方式都系采用绞刑，死因系响执行死刑嘅当日早上先至得到通知。现时等待处决嘅大约120名嘅死囚，去年有15人被执行死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19年将被大众铭记。美国国会众议院弹劾了一位美国现任总统，这个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三次。虽然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不太可能在2020年罢免特朗普，但议员对弹劾的论战揭示了深度的党派分歧，而党派分歧正在改变美国的政治话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在国会山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所宣布的可能是最重大的一次投票结果。这个结果使得到特朗普总统遭到弹劾，而较早前只有两位美国总统经历过被弹劾。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事实毫无争议，总统滥用权力暂停军事援助和椭圆形办公室的重要会晤来到换取对他的政治对手的调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谋取个人政治利益。特朗普7月25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的事实引发了众议院3个月的调查以及80个钟头的公开听证会。关于特朗普的这次通话展开了激烈辩论，最终导致针对特朗普的指控以弹劾条款的形式指控他滥用职权，并阻挠国会针对他的调查。国会众议员民主党的约翰·刘易斯说，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不存在国王的原则之上的，我们有总统，宪法是我们的指南针，当你看到不正确、不正义和不公平的事的时候，你有道德义务讲出来并且采取行动。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邀请外国势力干涉2020年总统大选，损害了美国的民主。国会众议员民主党的阿当希夫说，当总统为了自己当选而牺牲我们的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时候，他就是在为个人利益牺牲我们的国家。我们面临风险正是美国的理念，美国的理念就是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的国家。在9月下旬，白宫公布了特朗普7月25号的电话摘要，而较早前一名举报人对总统的行为提出投诉，引发白宫和民主党的不同解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我为和乌克兰新总统通过一次绝对完美的电话，却不得不忍受阿当希夫的指责，我们的通话是不可以挑剔的。共和党人还抗议民主党处理调查的方式，共和党人团结一致捍卫总统，坚持认为民主党在试图推翻2016年的总统大选的结果。国会众议员共和党籍的斯蒂夫·斯卡利瑟说，民主党人憎恨投票给总统的6300万人，言辞之激烈标志着美国政治辩论的基调和实质内容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转捩点。乔治梅森大学的政治教授珍妮花维克多说，我们处于两派两极分化加剧的状态，毫无疑问两极分化会影响现在进行的弹劾。事实上我认为这个是我们以前弹劾中未有看到的，克林顿弹劾案的时候没有，尼克松弹劾案时候亦都冇。咁最终呢场辩论未有能够令到国会山上嘅人改变睇法，或者正如民意调查所显示，喺美国各地亦都冇咩人去改变嘅谂法。对弹劾案嘅最后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划线，为明年初参议院特朗普审判嘅激烈斗争拉开咗序幕。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在美国家庭不分政治信仰为节日而团聚在一起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连任阵营 向支持者提供现成的辩论资料。如果家庭餐桌上发生政治争论，他们可以顺手拿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在圣诞平安夜，特朗普竞选阵营推出了一个网站，如果家庭聚会时有任何自由派的亲属批评总统或者他的政绩，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以利用网站上的资料将对方驳倒。心理学家通常建议节日期间免谈政治，以减少心理压力。不过特朗普总统的竞选阵营示意支持者说，他们应该欢迎就特朗普及其政策展开辩论。这些的辩论资料按话题分类，并伴有说明文字和短视频，赞扬特朗普阵营所以认为的总统在经济和内政问题以及贸易和国际事务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亦都有人向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提供类似的资源。大西洋杂志的一位特约撰稿人最近为自由派提供了与保守派辩论的贴士，敦促他们不要展开人身攻击，而是侧重事实，并声称事实就是事实，特朗普就是特朗普。研究人员说，政治辩论对家庭节庆有着直接的影响。根据美国科学促进会去年公布的一项近期研究，在政治分歧严重的时期，美国人为了防止和亲戚发生令人不愉快的政治争吵，往往会避免或者缩短家庭节日聚餐。对很多人来说，节日聚餐回避政治是明智的建议，不过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或者还是有难度。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华为公司享有巨额政府补贴，使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高达 30%， 使对手很难与它开展合理的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些是《华尔街日报》对华为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的分析结论。该报在12月25号的文章说，华为近年来获得的政府各项补贴资助高达750亿美元，其中大约460亿是来自国家银行的信贷、国家对科技产业的扶植。2008年到2018年这10年令到华为获得250亿美元的减免税优惠，华为同时获得16亿美元的政府资助和20亿美元的土地价格的优惠。分析认为，华为享受的政府补贴2013到2018年已经是欧洲主要竞争对手诺基亚公司的17倍，但是华为公司在年度报告之中公布的政府补贴2008年之后只有16亿美元。文章又说，华为1998年之后从国家银行获得的贷款估计是160亿美元。中国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过去20年之中给了华为提供了300多亿美元的授信额度，并且为华为公司的发展中国家客户提供大约 3% 的优惠贷款，有利于华为开展国际竞争。美国进出口银行前主席克希伯格就此评价说，华为所做的就是确保他们在投标的时候都附设贷款条件，这些很聪明。华尔街日报又说，华为在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享有土地的优惠，2014到2018年这四年里面，华为参加土地拍卖在广东东莞地区拿到了10多块国有的土地，价格只有东莞类似区域价格的 10% 到 50%， 华为为此节省了20亿美元。法新社今年5月底报道，华为近年来开始从东莞政府获得了127公顷的土地，价格大约是附近住宅用地的1/10。法新社透露，华为的主要手段就是透过子公司参与当地的限制性土地拍卖，并以唯一竞标者的身份在2015年之后的9次拍卖之中以当时售价的1/6收购了46公顷的土地，节省了24亿美元。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雷德对法新社评价说，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的售价、巨额的针对性研发补助以及出口融资等条款都是明显的补贴，这些补贴都优于华为从私营部门获得的条件，如果对其他国家的产业构成损害的话，他们可以在 WTO 提高。华尔街日报指出，国家补贴科技产业绝非中国独有，但是华为享有的各类补贴已经远超它的主要的竞争者。文章援引公开数据举例说， 瑞典政府2018年对科技通讯产业提供的信贷资助大约是100亿美元，华为在美国最大的竞争者思科系统公司2000年后一共获得445亿美元的联邦或者州政府的补贴、贷款和资助等。中国外交部就只是一份声明之中说，华为好像中国很多其他的私营公司一样，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审议有关调整美军全球部署的建议，第一阶段的调整可能包括减少或者完全撤出在西非的美国驻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据纽约时报报道，关于西非大规模撤军的讨论包括放弃最近在尼日尔建立的耗资1.1 亿美元的无人机基地，并终止对在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与激进分子作战的法国部队的援助。美国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增兵去非洲等地协助打击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但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表示要结束美军在海外所处的持续战争状态。美国国防部审议新计划亦都是希望减少美国在非洲等地的反恐任务，将五角大楼的优先重点重新集中于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埃斯珀部长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被多次问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会持续几耐。埃斯珀说，美军在中东等地区的反恐行动不会影响对印太地区的聚焦。埃斯珀说，他们有一项国家国防战略，展明美国正处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的主要挑战是中国和俄罗斯，所以他的目标是美国如何减少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军力部署，包括叙利亚和阿富汗，召回美国的部队并重新训练他们，给他们新的装备，或者将他们转移到印太地区，这个就是他的主要目标。埃斯珀已要求美军非洲司令部在明年1月底以前提交撤军和军队再部署草案。他还考虑减少在中东的美军人数，有可能将在伊拉克的美军从5000人减少到2500人。他希望将驻阿富汗美军从13000人减少到大约4000人。这些的改变有可能在各地区的美军司令部遇到阻力。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史蒂文·唐森德强调，随着中国和俄罗斯不断寻求在非洲各地扩大影响，美国需要在非洲保持军力来应对中俄的挑战。美国在中东驻军的统帅肯尼斯·麦肯齐亦都认为，美国必须在中东保持和扩大军力来威胁和对抗伊朗。埃斯珀表示，他意识到将资源转移出中东以增加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关注。埃斯珀说，他的雄心是并且仍然要看美国如何从某些地区调动资源，资源就是部队和装备，然后将其返回美国或者转移到亚太地区。他说这个仍然是他的雄心，但是他必须与自己所处的世界打交道，因此他必须确保同时阻止冲突，在这种的情况下是在中东，他想在那一度有足够的力量来确保美国不会与伊朗发生武装冲突。美国之音的报道。俄罗斯刚刚举行了互联网演习，目的是测试脱离全球互联网后俄罗斯内部网络是否能够独立运行。一项加强控制互联网的新法律亦都已经生效。在民众抗议示威中，俄罗斯已经开始切断移动网络，而更早前很多个批评当局的网站亦都被封杀屏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星期首次举行了互联网演习，联邦安全局、政府的通讯和监管部门 移动通讯服务商等参加了这次演习。位于莫斯科的商务电台说，演习中测试了中断手机短讯服务的效果，但是这次的演习一个主要目的是在某些领域切断与全球网络的连接之后，测试检验俄罗斯内部网络是否能够独立正常有效运转。报道认为，俄罗斯互联网的很多服务都必须通过位于西方的服务器，如果断开与外部网络的连接，理论上很多互联网服务亦会中断，一般将会造成很严重后果。俄罗斯通讯监管部门两年前曾经一度试图关闭 Telegram， 但是由于这个即时通讯软件平台在俄罗斯深受欢迎，并且非常普及，包括政府部门、金融、媒体等机构都大量使用，关闭行动结果一度造成混乱，后来不了了之，无下文。与中国有所不同，俄罗斯互联网从一开始就与全球网络紧密相连，但是当局近几年来试图打造俄罗斯内部网络。媒体报道，俄罗斯军方现在已经拥有自己的内部网络，相关技术未来将如何推广引人关注。这次演习因此使很多人担心。本来最近几年俄罗斯与中国在网络控制领域一直是交流经验和合作，当局可能走中国道路，更严格控制网络。类似演习未来每年还将多次举行。当局星期一总结了演习结果，俄罗斯通讯部副部长索科洛夫说，演习很成功，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其他几个俄罗斯的欧洲地区。演习结果显示，当局和移动通讯服务商准备好应对外部威胁。他说，演习的一部分内容涉及俄罗斯境内互联网运行的安全、路靠和完整，还有一些内容涉及移动通讯服务。有关这次演习的总结将向总统普京提交报告。除了技术上的准备之外，俄罗斯最近几年还不断立法加强互联网监控。11月1日生效实施的一项新法律提到，在断开与国外互联网服务器的连接之后，俄罗斯应该在自己境内建立独立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此外，俄罗斯的互联网运营商未来应该使用能够存储和获取网络地址的本国域名系统。首都莫斯科今年夏季曾经爆发一系列民众示威活动，抗议当局阻止批评政府的候选人参加莫斯科市议会选举。在这些抗议活动中，俄罗斯首次在首都地区切断了移动互联网服务。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些地方，在某个时间段里面，当时人无法用手机上网，或者是信号非常弱，一些现场直播示威活动的媒体记者亦深受影响。俄罗斯捍卫网络自由活动人士克里马廖夫在调查后表示，俄罗斯最大的移动通讯服务商电讯系统公司以及另外一家移动通讯服务公司配合当局在民众示威时关闭了移动网络服务。电讯系统公司的大股东是亲普京财阀叶夫·图申科夫。有媒体曾经询问这家公司在民众示威时关闭移动网络服务是否为了满足安全部门的要求，这家公司拒绝回答。一年前，当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印古什共和国爆发民众示威时，当地的移动互联网服务亦曾经多次被切断。有活动人士后来曾经针对当时手机无法上网上诉法院，但是当地法院裁决安全部门下令切断移动互联网的服务合法。活动人士克里马廖夫认为，有关严控互联网的新法律实施后，类似电讯系统公司这样的移动通讯服务商将更容易配合和满足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要求。关注互联网的活动人士波利什科夫说，当局几年前就开始屏蔽一些批评政府的网站，理由是这些网站带有极端主义色彩。跟着下来，当局将注意力集中在切断网络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社交媒体等方面，当局步步进逼，网络控制不断收紧。波利什科夫话：，波利什科夫话，互联网今日在俄罗斯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已经成为当局控制的传统新闻媒体之外，人获取资讯的另外一个替代渠道，网络电视、博客等更加是越来越普及。但是另一方面，互联网就如同镜一样，亦能够使当局了解从传统媒体很难获得的民意反馈信息。波利什科夫说，互联网作为所剩下的最后一块较自由的领域，现在亦想将它控制起来，这个不单止使当局更加难了解民意，与社会脱节，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形象亦将更加恶劣。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正在在戏院门外等他们的朋友的。电影就快开场了，但他们的朋友还未到。Larry 决定就打手机，就打电话给这个朋友。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juice 以及 nuke。
Darn, my cell phone is out of juice. Can I use your cell phone to call Bob and Lisa and find out why they're late?
你个手机电话 out of juice. Juice 是果汁。哎呀，是不是你个电话跌咗落果汁里边啊？唔怪之得唔可以用啦。
No, my cell phone is out of juice. Juice is slang for power. I meant that the battery in my phone is out of power.
哦，原来 juice 呢度系指电池里边嘅电。所以 out of juice 就是没电的意思。既然你的手机没电，你可以用我的，我昨晚才充过电。 So it has plenty of juice.
That's fortunate. At least one of us has a functioning phone.
诶，是的 Larry， 你几日之前不是说你的车有事吗？现在怎么样？
Yes, my car wouldn't start because the battery was out of juice. I had to go to the mechanic and get a new battery.
原来车里面的电池都没电，看来 juice 真是不可以缺少，如果不是什么都做不到了。昨晚我的 CD 机没电，哎，没 juice， 偏偏我又找不到电池，害到我什么都听不到。
Yeah, I hate it when that happens too. The other day, I was in the middle of typing a report on my laptop when my battery ran out of juice. I almost lost the whole report.
哇，你要特别小心电脑的电池啊，如果电脑没电，你输入的报告和档案都可能会没晒，那就严重了。
I know, I've had some awful experiences with that. Fortunately, now computer companies are making laptops with batteries that hold more juice.
就是，现在电脑用的都是容量比较大的电池，所以打到一半没电的情况是比较少。诶 Larry， 你还是快点打电话给他们吧，套戏就来要开场了。哎，我真是不太信 Lisa 和 Bob 讲好了居然不来的，真是扫兴了。
Yeah, I agree. Do you still want to go out to dinner, or do you want to nuke the pizza that's in my fridge and eat that?
Nuke a pizza. Nuke 是 nuclear 核能的简称。哎呀 Larry， 你准备怎样吃那块 pizza？
Oh, to nuke. N-U-K-E. To nuke something is slang for cooking it in the microwave.
Oh, 真是被你吓亲了。原来 to nuke 是将东西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所以你说你想将雪柜里面那块 pizza 热了来当晚饭吃。
Well, it would save some money. I also have some frozen dinners we could nuke. It would be faster than going to a restaurant.
吃急冻食品比去餐馆吃饭是比较快又便宜，但是我觉得急冻食品不好吃的，吃东西还是选新鲜的好。
My cousin won't eat food that's been nuked at all. She thinks that using a microwave is unhealthy.
真的？你表妹说微波炉热过的食物都不健康，那微波食物真的对身体有害的？
I don't know, and I don't want to know. Nuking food is so convenient and quick that I really don't want to give it up.
我知道，微波食物又快又方便，有阵时我真的太忙，没时间煮饭，我都是用微波炉来到热剩下的饭菜的。
I hardly ever have time to cook an entire meal. I am also not a very good cook, so I would probably starve without a microwave.
好多男仔都唔识煮饭，亦都冇兴趣。我睇冇微波炉，你哋要饿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juice， 就系指电源、电力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nuke， 系用微波炉加热嘅意思噶。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
第二个钟头的频率是73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